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。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。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各位朋友弟兄姐妹，我是陶老师，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假如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好，我们来读经文。所以我在同作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，勉励在你们中间的长老们，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而是出于乐意。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，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。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同样，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，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他必使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在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建立你们。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简单的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交给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典是神真实的恩典。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向你们问安。我儿子马可也向你们问安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。愿平安归给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。彼得是使徒，无论是犹太人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都是由他建立的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居功。他也可以用使徒的名，但他也没有，他只自称是同作长老的，把自己与其他长老视为同等，可以看见他的谦卑。彼得说自己是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。我们来看看这两点。做基督受苦的证人，没有人比彼得更适合，因为在耶稣在世上服侍的过程中，他是最靠近的人。有不少场合，耶稣只带几个最亲密的门徒在身边，彼得就是其中一位。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强调基督的受苦呢？ 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事工，包括呼召门徒、教导门徒和众人、医病赶鬼、和法利赛人辩论、行神迹奇事等等，最后被捉拿审讯，被钉十字架，死后复活，又赐下了圣灵。彼得着重见证基督的受苦，是因为当时门徒面对很多来自不信者和政权的逼迫，基督的受苦成为信徒面对苦难时效法的榜样。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，这个对于在苦难中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因为虽然他们如今要面对苦难，但将来必定会得着荣耀，这是基督的荣耀，也是信徒的荣耀。因着将来无比的荣耀，如今暂时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，这是彼得屡屡强调的信息。接下去彼得劝勉在他们中间的长老们，第二节，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。务要牧养，这是长老最重要的工作。假如长老竟做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而忽略了牧养，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长老。行政管理的工作不是不重要，但牧养更是重要，因为这是关乎信徒生命的成长。当然有的信徒很懂得追求，他们有他们成长的方法，但就算是如此，长老仍然应该关心他们，提醒他们的盲点，给予他们鼓励，使他们成长得更好。有的信徒在面对困惑的时候会不知所措，牧者的指点、引导、鼓励，甚至陪伴渡过难关就非常的重要。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而是出于乐意。在牧养当中，长老的心态是很重要的。这里彼得提到几点，第一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信徒当中肯定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所谓好的是那些受教的，对长老尊重的，也有不受教的，对长老也不太尊重的。假如遇到好的信徒，长老当然很甘心乐意的去牧养，任劳任怨的付出都不在乎。但假如不好的信徒出了事，作为长老的会不会就不大愿意去牧养呢？假如是选择性的去牧养，就不是一个好的长老。其实不好的信徒，长老更要花心思去牧养，才能使他成长得更好。因为那些不大好的信徒，其他人都不大愿意去帮忙，假如长老也不愿意，他们就真的求助无门了。那是没有好的牧羊，仍有他们自己去乱碰乱撞，最后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。所以做长老的心一定要宽，每只羊都得看重，不能重视轻鄙。第二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而是出于乐意。长老牧养是有报酬的吗？会不会在当时代，因为信徒们对长老的尊敬，在得到帮助后会给予一些报酬？这是有可能的。在如今的世代，当肢体在困难中得到长老的帮助而度过了难关，他们也会因为感激而给予报酬，可能是送礼物，可能是送金钱。久而久之，长老变成看着这些报酬而去牧养。有报酬的就多花点心思去牧养，没有报酬的就不大乐意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彼得说牧养必须出于乐意，不能因为贪财。第三，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，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。 什么是瞎子所托付的羊呢？就是希望他们听从你，假如不听就不高兴。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。在我们教会差传部的部长必须是执事。在当时有一位弟兄，他很乐意侍奉，但是还不是执事，所以呢他就做副部长，做部长的就去栽培他。当他被栽培出来之后，那个部长就会退下来，但是他会不会仍然希望这个副部长要听他呢？假如是的话，这就是不对的。长老牧养的目的是希望信徒成长，不是要被牧养的人跟随自己，建立自己的势力，而是要他们效法基督，跟随基督。假如你认为什么是好的，你就要自己行出来，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认为作为一个领导，必须关心所带领者成长，给他机会，鼓励他成长，你就要如此做，而不是管着他们，只能够听你的。第四，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，人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。假如做长老的能忠心的牧养羊群，在大牧人就是耶稣显现的时候就会得着冠冕。第五，同样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，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，彼此顺服。这里所说年长的不一定是长老，而是年纪较大的肢体。在当代的文化中，年轻顺服年长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年长的有智慧。但圣经不是单单为当代写的，所以这里补充说，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，彼此顺服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老人家不一定要老气横秋的要求年轻的必须顺服，而是彼此顺服。最重要的是谦卑，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第六，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他必使你们升高。我们谦卑的目的不是去服从人，而是服从神。耶稣因着谦卑，神将他升为至高。我们常常不愿意谦卑，是想抬高自己，但真正谦卑的人主会使他升高。第七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提到忧虑呢？难道长老牧养的时候会有忧虑吗？我想忧虑总是有的。假如一个长老去关心一些肢体，但是他们躲避，那你会怎么想呢？为什么他要躲避我？是不是我曾经得罪了他，伤害了他，他对我有意见呢？有的信徒你很想他成长，但对方对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，你能怎么办呢？在牧养的时候，不会所有的事情都尽如人意，但我们可以把这些忧虑放下，因为神顾念我们，他不但明白而且顾念。我们该知道神希望他们成长，岂不比我们更甚？他肯定会有他的方法。第八，务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。这个务要谨慎是对长老说的，还是对信徒说的呢？彼得讲话的对象好像并没有换，所以应该是对长老说的。这里可以是为自己谨慎，也可以是为信徒谨慎。做长老的若不谨慎，很容易落入魔鬼的圈套，因为他们越是有能力，试探有活也越大。无论是事情的官 金钱的关或者权力的关都不是容易过的，也可以是为群羊谨慎，因为魔鬼就是要找那些软弱的信徒吞吃他们。做长老的要特别留意这些羊，免得被魔鬼掳掠掉去。在试探有活大的时候，在信徒遭遇到非常大的打击的时候，只有坚强的信心才能胜过。经文说，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，表明这些苦难是必然会有的，是免不了的。我要在这里说，以上的话彼得虽然是向长老说的，但凡是有份牧养的，无论是不是长老，这些话也是对他们讲的。因为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体制，有的教会没有长老的职分，但仍然有如同长老的服侍，好像在浸信会没有长老，但有牧养的不单单是教会的牧师和传道，也有执事和信徒。他们虽然没有长老的名分，但实际上在做长老所做的。第十节，那赐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在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建立你们。这里说在基督里召你们，是指救恩的呼召还是牧者的呼召呢？下面讲的话都是对长老牧者的鼓励和祝福，所以应该是指牧者的呼召。这样说来，长老的位分也是一种呼召，如同给传道和牧师的呼召是一样的。所以在长老接受案例的时候，是一种牧者的案例，做长老的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案例。保罗在各处教会案例长老，是把教会托付给他们的。在新约圣经中，长老和监督是等同的，所以做长老的有非常重要的责任。长老的服事绝对不容易，可能要为此而受不少的苦，但呼召他们的神是会成全、坚固、赐力量给他们、建立他们，将来还能得享神的荣耀。十一节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到了这里，彼得已经讲完了，他要对离散在小亚细亚信徒的话，这是他的祝福语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十二节，我简单的写了这信，透过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交给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真实的恩典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这里彼得向他们做了一些交代，首先他提到希拉是为他把信送给他们的，有解经家认为希拉是为彼得在文字上做过修饰，因为彼得是一介渔夫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但彼得前书的文笔相当好，相信是因为希拉的缘故。彼得后书的文笔就没有这么好，是因为没有经过修饰。十三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向你们问安，我儿子马可也向你们问安。彼得在这里提到巴比伦以及在当地的教会，有解经家认为彼得所说的巴比伦应该是指罗马， 因为罗马暴君尼罗正要开始对基督徒施加迫害。暴君愤尘录是一部电影，描述尼罗王为了要建尼罗之城，焚烧罗马城，其后他把愤尘之罪嫁祸给基督徒，追捕基督徒，大肆屠杀。彼得也是在这个时候为主殉道。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这事还没有发生，但当时基督徒的处境艰难，正与前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吻合。鉴于下列一些理由，本书的巴比伦应该是暗指罗马。第一，初期教会的传说和资料从来没有提起彼得曾经到过巴比伦。第二，根据教会的传说，彼得是在写完前书之后不久在罗马被害，他不可能是在巴比伦。第三，当时正值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夕，彼得被迫必须隐蔽他的所在地。第四，后来使徒约翰也是以巴比伦隐于罗马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，愿平安归给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。彼得隐然感觉大的迫害即将来临，所以要求信徒们用爱心互相连接，也祝愿他们在基督里有平安。我终于把彼得前书的信息讲完了。回顾过去的九讲，彼得带给我们信息是很清楚的。虽然信徒生活在一个对信徒不友善的时代，外面有各种各样的逼迫，有的来自不信的人，也有的来自政权，但彼得还是劝勉信徒要好好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和生活。第一，要在个人的操守上脱离为信主之前一切的败坏，过一个纯全无可指责的生活。第二，在家里面夫妻要按照神的命令相处，使家庭稳固，有好的见证。第三，信徒之间要同心，如此才能抵挡从外面来的一切迫害、攻击、毁谤。彼得强调信徒在世上会遭遇苦难是必然的，但都是暂时的，苦难可以造就我们的生命，带来生命的成长。他特别以耶稣基督做榜样，他也是如此经历苦难，却为我们成全了救恩。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便能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样的福气和荣耀。最后，彼得特别提到长老，他们也有牧者的呼召，去牧养神的群羊，他们要做个好牧人。虽然牧者也是要受苦的，但呼召他们的神会成全、坚固，赐力量给他们，建立他们，将来还能得享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忧惊的时代，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，我们活在各样限制、隔离、恐慌、疾病以及失业等等带来的痛苦当中，到如今还见不到止境。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角力，甚至公然侵略的行动，令人忧虑震惊。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，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除了这些，信徒还会遭遇到外面来的逼迫，在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，信徒个人的信心、家庭的相处、教会的同心都受到挑战，因为对政府的措施、如何防御的方式、社会政治的议题，各有各的看法，很容易引起纷争，造成很多的撕裂。我们在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。 Charles Dickens 的《双城记》有一个很精准的开场白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智慧的时代，这是愚蠢的时代，这是信仰的时期，这是怀疑的时期，这是光明的季节，这是黑暗的季节，这是希望之春，这是失望之冬， 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，人们面前一无所有，人们正在直奔天堂，人们正在直下地狱。这句话对今天的世界是否也是一个相当确切的描述呢？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，大量的人染疫，死亡的人数急剧上升，在某些地方是以十万百万计，航空业几乎停顿，很多行业都在寒冬之中，很多人失业，很多家庭失去经济的支柱，家庭支离破碎，医疗系统崩溃，医务人员疲于奔命，不少先进国家都在疫情控制与经济活动之间无所适从，民众也在自由与受约束之间挣扎，政府的防疫政策也摇摆不定。在这种时刻，智慧人会产生，他们知道形势的分寸，仍然可以获得轻松愉快，愚蠢的人也会冒出来，他们畏首畏尾，样样事情都举棋不定，优柔寡断，结果顾此失彼，常常陷在各样的苦恼中。如何靠主面对这样的时刻，信徒的信仰也受到很大的挑战。有人可以蛮有喜乐，蛮有力量的生活与侍奉，有人就时常怀疑神的能力和保守，终了惶恐不安，游走于信心和怀疑之间。有的人仍然看到机会，看到光明，有的人就一直活在黑暗和无奈当中，有人存着希望，也有人一直在失望当中。有的人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，很多事情可以去尝试去探讨，也有的人面前一无所有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不敢做。有的人看到信仰的宝贵，常与主亲近，正在直登天堂，也有的人怀疑害怕，缺乏信心，与主越来越远，正在直下地狱。各位朋友弟兄姐妹，你是哪一种人？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你的话却长新。